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从第十五课开始，我们进入了旧约圣经的第三部分，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总共有五卷，这五卷书的书名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旧约圣经的诗歌智慧书，他们是以色列文学的精华，他们也是古代以色列人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面对生命的态度最深刻的思考与体会。以色列文学的精华就是诗歌，而以色列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面对生命的态度最深刻的思考与体会就是智慧，这也就是诗歌智慧书这个名称所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在第十五课里面，我们会用两个方式来认识诗歌智慧书。第一个方式是用文学的方式，也就是诗歌，来认识诗歌智慧书。第二个方式是用思考与体会生命的方式，也就是智慧，来认识诗歌智慧书。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方式，用文学的方式，诗歌，来认识诗歌智慧书。圣经基本上是文学作品，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圣经会用两种文学表达的形式来表达它所要表达的内容。这两种文学表达的形式就是散文体和诗歌体。散文体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旧约圣经的前两个部分，也就是摩西五经和历史书，大部分都是用散文体来表达的。散文体会用很多的文字，很多的内容来描述，来解释一件事情。但是诗歌体就不一样了，诗歌体会用比较简短，比较简洁的文字来描述，来解释一件事情。我们先来举一个散文体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士师记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士师记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这是一段散文体的圣经经文。在士师记的这段经文里面，圣经用散文体叙述了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事件，这是一场战争。士师记的作者用很多的文字，很多的内容来描述，来解释这件事情。他把很多事情发生的细节都记载在这段散文体的经文里面。但是同样的历史事件在诗篇136篇里面也有提到。在诗篇136篇那里，当诗篇的作者用诗歌体来描述，来解释同样一段历史事件的时候，诗歌体读起来的味道跟散文体就很不一样。 我们来读诗篇136篇16到19节。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16到19节，作者用简短简洁的诗歌体来描述来解释同一件事情。因为诗歌体的特色就是句子都很简短和简洁，而且在描述和解释的过程当中，作者并不会把整个事件的细节都讲出来，他只是把事件的重点提出来，而且还不断地重复同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是在散文体里面，不断地重复同一句话，阅读的人会觉得非常厌烦，会觉得根本就是冗言赘语，太过啰嗦。但是在诗歌体里面，不断地重复同一句话，反而是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和情感的表达，不但会让阅读这篇诗篇的人能够加深印象，而且会让阅读这篇诗篇的人不断地在脑海中得着一个提醒和确据。那个提醒和确据就是，这场战争不只是以色列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个事件而已，它代表了一件事情，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上帝也是刑罚恶人的上帝，上帝会用慈爱来对待他自己的子民，上帝也会刑罚那恶待他子民的恶人，因为上帝对他自己子民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散文体和诗歌体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功用与特色。散文体容易使人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能够把事情的细节讲解清楚，但是诗歌体能够使人更容易的来抒发情感，表达感受，也能够使人更简洁的来表达一个清楚的意念，使人容易记忆，也比较容易打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散文体，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诗歌体。但是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我们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诗歌智慧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用诗歌体所写成的。旧约诗歌的文学特色，除了刚才所提到的简短和简洁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平行句。什么是平行句呢？基本上，平行句会以两个句子、三个句子或者四个句子为一个组合单元，而且句子跟句子之间彼此是互相有关联的，用这样的一个组合单元来表达一个概念和思想。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有两个句子所构成的平行句，有两个句子构成一个组合单元，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九节。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节经文有两个句子，用这两个句子来表达一个概念和思想，那就是人常常会言多必失，所以在话语出口之前，总要先三思而后言。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是两个句子的平行句。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由三个句子所构成的平行句。我们来看诗篇一篇第一节，诗篇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句经文有三个句子，而这三个句子一起表达了一个概念和思想，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去跟随恶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应该去想恶人所想的，做恶人所做的，恶人不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对象。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平行句，用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句子作为一个组合单元，而且句子跟句子之间彼此互相有关联，用这样一个组合单元来表达一个概念或思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研究一下旧约诗歌平行句的类型。旧约诗歌的平行句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同义平行句。同义平行句，当后面的句子它的意思跟前面句子的意思相同或雷同的时候，就是同义平行句。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节经文后面的句子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跟前面的句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意思是相同或者是雷同的，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节经文是同义平行句。第二种类型，我们来介绍反义平行句。反义平行句的意思是，当后面的句子它的意思跟前面句子的意思相反或对立的时候，就是反义平行句。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二节，箴言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在这节经文里面，后面的那个句子爱和前面那个句子恨意思是相反或者对立的，而他们会造成的结果，恨的结果是挑起争端，爱的结果是遮掩一切过错，他们的结果也是相反或对立的。所以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节经文是反义平行句。第三种类型是综合平行句，当后面的句子它的意思是用来发展、补充、说明或解释前面句子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是综合平行句。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一节，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这节经文后面的那个句子，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是用来说明和解释前面的句子，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这节经文是综合平行句。当然旧约诗歌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平行句，我们只列举了几种比较常见的平行句类型，希望您能够借着这些介绍更多的来欣赏旧约诗歌的优美，也能够从中体会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 旧约诗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学特色，那就是象征性的修辞法。旧约诗歌常常会使用象征性的修辞法来传达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脑海里面产生一种图像和画面，以至于可以对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有更深的体会。我们同样的来列举几种象征性的修辞法，让您可以理解什么是象征性的修辞法。第一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是明喻，明白的明，比喻的喻，明喻，明白的比喻。明喻是把两件事情拿来加以比较，而且通常是用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来解释比较抽象的事情。在比较的时候会使用如同或者如像等等这样的字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这个名喻有点伤人，不过意思也让人很容易明白。猪这种动物是让以色列人觉得不洁净，觉得厌恶的动物。一个女人的美貌也许会得到人的喜爱，像喜爱金环一样，但是如果单单只有美貌却没有见识，那么结果仍然只会让人觉得厌恶，像厌恶猪一样。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这是第一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明喻。第二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是隐喻，隐藏的隐，比喻的喻，隐喻，隐藏的比喻。隐喻是直接用一个事物来描述另一个事物，不使用刚刚所说的如同像这样的字眼。我们来看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节经文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其实我们一听就知道，诗人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上帝真的就是天上的那颗太阳，诗人的意思也绝对不是说上帝真的就是一块用手摸得到的盾牌。其实诗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上帝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上帝也是我们终极的保护者。上帝会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上帝也会用他的大能来保护我们。所以诗人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这是第二种象征性的修辞法，隐喻。第三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是夸张法。夸张法是作者使用一种超过事实的形容和描述，为了要让读者能够知道他心里面的感受有多么的强烈，用这种超过事实的强调来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这就是夸张法。我们来看诗篇六篇六节，诗篇六篇六节，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想我们一听就能够知道，诗人的形容是太过夸张了，他怎么能够流眼泪流到把床都飘起来呢？但是诗人其实就是故意用这种夸张到超过事实的形容和描述来抒发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知道他实际上有多么的害怕和软弱。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这是第三种象征性的修辞法，夸张法。第四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是拟人法，模拟的拟，人物的人，拟人法。拟人法主要是将 人类会做的事情，用来形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物体，好像他们也会做这些人类会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来看诗篇24篇7到9节。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城门是不会抬起头来的，门户当然也不会抬起头来，他们都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只会被人打开或被人关闭。但是诗人却说，众城门，永久的门户，都应当要像人类一样抬起头来，这就是拟人法。诗人用这种拟人法的方式来表达，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应当要来迎接耶和华上帝的来临，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君王。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是第四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拟人法。旧约诗歌还有很多种象征性的修辞法，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些引导，希望能够让您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可以更加贴近，更加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认识诗歌智慧书的第二个方式，也就是用思考与体会生命的方式，也就是智慧，来认识诗歌智慧书。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所要探讨的智慧，是一种生活、人生与生命的智慧。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总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也需要经营许多的关系。当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而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事物在互动的时候，什么样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是我们最需要看重，也最需要经营的关系呢？诗歌智慧书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智慧。我们先来看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三卷书。这三卷书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是，当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首先，上帝原本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而且有法理规则可以遵循的世界，因此箴言这卷书就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想法和态度。例如说，我们应该要诚实正直，勤劳工作，才能有幸福丰盛的生活。如果我们做坏事又懒惰不工作，那么悲惨的人生是可以预料的结果。这是箴言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在正常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但是许多时候，反常的人生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约伯记这卷书当中的约伯一样， 他原本有着正常而美好的人生，但是突然之间，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天灾与人祸。他失去了他的家，失去了他的亲人，也失去了他的健康，他的人生出现了一连串的苦难。当类似这样的痛苦和打击也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思想和面对呢？这是约伯记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在反常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最后，当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既要面对正常的生活，又可能会出现反常的人生，在这一种似乎是反反复复、无所依循的状态底下，面对这种生命的无常，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像传道书开头所说的，是没有益处、没有意义、虚空的虚空，还是其实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有意义、仍然是有价值的呢？这是传道书这卷书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当我们面对无常的人生状态，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最后，我们来看诗篇和雅歌这两卷书。这两卷书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就是，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事物在互动的时候，真正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也是我们最需要看重、最需要经营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诗篇和雅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是我们最需要看重与经营的关系，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与配偶的关系。诗篇这卷书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那一位。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那么我们就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上帝，渴慕上帝，并且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而雅歌这卷书则告诉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我们的配偶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那一位。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除了在天上的上帝以外，在地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能够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相比。除了上帝以外，夫妻之间的爱是我们最需要看重，也最需要经营的关系。这是诗篇和雅歌这两卷书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以上就是第十五课诗歌智慧书简介。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